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个作家应该有多少的作品才算合格呢？在西方音乐历史之中，有两位最出名的天才人物，就是巴哈与莫扎特。巴哈音乐家活到65岁，留下了上千件的作品。莫扎特虽然只活了35岁，作品也多达600多件。他们共同的特色就是不但多产，而且胸中山水流畅，下笔不改。音乐界有一句话这样的说：有次等的贝多芬，但是绝无次等的巴哈与莫扎特。意思是说，他们的作品虽然非常的多，但是大大小小，每一件水准都很高的。在文学界就不同了，中国的曹雪芹只以一本《红楼梦》传世，还没有写完呢，就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尊位。美国的作家《飘》的作者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我们或可以说作家分两类，一类是试图在许多的作品中发挥不完，而另外一类是试图在极少的作品中完全的发挥。那么，神应该有多少的作品呢？我们从圣经创世纪里面，从神的创造方面讲，它实在是多产的。你看这世界受造之物有多少种呢？却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杰作。哪一种机械功能不是他的发明呢？最流线的航海设计是在鲨鱼的身上。最好的避震装置是在啄木鸟的脑袋里。最准确的罗盘是星辰的运转，而最有效率的举重机是满地爬的小蚂蚁。所有的艺术，神都在创造指引。哪一支画笔比百合花白得更纯呢？哪一块的料子比海水蓝得更深呢？哪一把刻刀比峡谷撇得更险呢？又有哪一个舞台能够导演出天天变化无穷的日出日落呢？朋友，你喜欢音乐吗？是它让你的耳朵能够欣赏。你喜欢阅读文学吗？是它使你的心能够被感动。神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何等的丰盛。圣经告诉我们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没有穷尽的。可是神要发表他自己的时候，却只发表了一次，就完完全全的发表了。这个发表圣经称之为神的独生儿子。 就是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真是宇宙中最荣耀的奥秘。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曲高和寡，人人每天都在享用神各样的作品，唯独对他的独生儿子神自己的发表，大家都不加以注意。人之不认识神，实在是非常的可惜的。让我们从宇宙的创造，从音乐的作品，从艺术的节奏里面，让我们看出神他自己的创造伟大，更从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看见神的恩典。
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 意思是圆圈和球体，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季哈西，我看我们该再去国内各处走一趟，去安慰以色列人，使他们的灵性增长。这一次我打算经过书念，你预备行装需要多少时间？
我主，你的行李简单，很快就可以打点好了。
请问先生，你是伊丽莎先知吗？
我是。
你光临此地，我们书念人真是太荣幸了。今天务请到寒舍用饭和住宿休息。
多谢太太，我们很高兴接受您的邀请。
你看那边一栋房子就是我家，待会儿啊家里见啊。
此后伊丽莎每次到书念都住在这位妇人家里。
我说老伴儿啊，我看常来我们家的这位伊丽莎真是上帝的神人呢，我们何不在屋顶上建一间小屋给她住，里面放张床，有桌椅灯台，这样啊她随时可以来落脚啊。
我的太太，这是个好主意，那可做她的专用房间，外边另外开个门，方便他出入。我马上叫人动工了。
你说这屋子是特别为我造的？
是啊，欢迎你随时来，随意住多久。
先知以利沙又到书念，去小屋里躺下休息时，就对仆人基哈西说：
这里真舒服，基哈西，去请女主人来吧。
那妇人来，站在以利沙的面前。
基哈西，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花了不少的钱，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伊丽莎先生，我什么都不需要。
也许我们可以向国王或元帅替你要求什么。
大人，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一无所求。
巴不得能报答这妇人才好，有什么办法呢？
哎，有了。她没小孩，丈夫也年老了。
好，再请她来。
当那妇人来到她面前的时候，伊丽莎说：
明年这时候，你将抱着一个儿子。
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骗卑女。
然而，正如先知所说，那妇人在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满足了夫妻二人的心愿。孩子渐渐长大，两人的快乐也日益增加。孩子进入儿童期，有一天跟父亲去田里看收割。
怎么了，我儿？
我头好包痛。
哎呀，你脸好苍白啊。儿啊，你病了。哎哎，快抱他回去给他妈，快呀、啊。
孩子坐在母亲膝上，到中午就死了。
他没有呼吸了，他死了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敢告诉他爸爸。伊丽莎在哪里？我想起来了，他今天在加密山。
妇人抱着已死的孩子上到伊丽莎的房间，放在她床上，出来关好门，去田间叫她丈夫。
哎哎，什么事啊？
快叫佣人牵驴子来，我要马上去见神人，很快就回来。
哎，今天为什么要去啊？又不是月朔或安息日。
没关系啦。
好了，夫人，你的驴都备好了，鞍可以骑了，我可以扶你骑上去吗？
好的，谢谢你。
夫人，你要上哪去啊？
哦，到加密山去，牵着驴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慢下，懂吗？
好的，夫人。
基哈西，看那边路上，是不是书念的妇人骑驴来了？不知道她今天来做什么。你去迎着问候，问她丈夫孩子都平安吗？
对基哈西的问话，妇人只说一切都很好。可是当妇人上了山， 他一见神人，立刻跪下抱住伊丽莎的脚。
哎，不，吉哈西，不要推开他，由他吧。因他心中愁苦，耶和华上帝也没有向我启示是怎么一回事。
我主，我向你求个儿子吗？我不是跟您说过不要燃起我的希望吗？
吉哈西，快拿我的手杖去，在路上遇到人不要向他们打招呼，如果有人问候你不要回答，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脸上，快去。
是，我去了。
神人，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
好吧，我跟你一道回去。
基哈西一直跑到书念城，将先知的手杖放在孩子脸上。
伊丽莎说将杖放在孩子身上，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孩子不仅是病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冷了，我必须赶快回去报告神人知道。报告你，神人，我将手杖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没有反应，他没有醒过来呀。
不要哭，我要跟你一同回到你的家。
神人呐，谢谢你。
伊哈西先到，就把手杖放在孩子脸上，但一点动静也没有。伊丽莎和妇人到的时候，伊丽莎一个人进房间，关上门，恳切地祷告上帝开恩，可怜这良善的一家人，使他们的儿子复活。然后他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过些时候，孩子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了。先知下床，在房中来回走动，然后又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连打了七个喷嚏，眼睛就张开来了。
吉哈西，请孩子的妈来。
是，神人。
啊，太太，先知请您上楼去。看呐，可以把你孩子抱去了。
啊，儿啊，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啊！
妈，妈，我头一点都不痛嘞。
妇人跪在先知脚前叩谢后，就抱着孩子出去。现在她可以向丈夫解释要驴子赶路的原因，也倾诉她心中一直隐忍住的焦急悲痛的苦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请到了来自台湾的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我是老大。我家附近有教会，到教会去玩，去参加主日学，最重要的是那边都有点心哦。那我们为了要吃点心，我们就去教会。所以在主日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教会了。一直到了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遇到非常热心的老师，他带领我信主。他们是我很好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校园的服侍学生。因为我以后的工作也是老师，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像带我的老师一样，能够来帮助学生认识这位独一的神。
王姐妹，您很小的时候就去到教会，
是。
那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又去到教会，
是。
小的时候跟您长大以后去教会，您觉得教会给您的印象是？
教会给人家一种放心的地方， 因为我是老大，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其实蛮多压力的。那爸爸妈妈把所有弟弟妹妹的事情都交给我，我要帮弟弟妹妹做很多事，包括他们要考大学联考，我要帮他们复习功课，我要陪考，然后甚至他们考上我都还要带他们。我很感谢我以前主日学的老师，我能信主也真的是谢谢那一些主日学老师的付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那一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图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面墙画了耶稣跟旁边很多羊，耶稣刚好搂着在摸其中一只羊，那个印象就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只迷路的羊，耶稣把我又重新带回教会，所以教会给我一种很放心很温暖的感觉。
刚才您说好像多年以后你那一张图就是耶稣在摸那一只小羊，
是
您的话您的描述可以让我感受到，当他的手摸那个小羊的时候，小羊是感觉到很温暖的，因为你手上有耶稣的体温，好像会温暖那个小羊的心。那么上帝他是怎么样温暖了你的心？你感觉到那个触摸，那个在你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神是怎么感动了你，让你感觉到他是爱你，以至于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成为基督徒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那个病叫做僵直性脊椎炎，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每天没有办法自己起床，每天就是疼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位置是让我不疼的，所以我常常是睡到半夜我就要起来，因为实在是太疼了，没有一个位置是不疼的，就起来动一动，即便很想睡但是还是得起来。在读研究所之前，其实我是从事一个会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我常常要加班到十点，我每天都将近十点才下班，礼拜六还要再去加班。因为这样子一个疾病是不能有太大的压力，那时候因为这个公司在换系统，所以状况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我自己因为是新手，我才刚进这个公司，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所以那时候就发病了。发病的时候就去住院，这样的一个病呢，很多医生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就是跑了很多的诊，检查还是不了解，那换了医院，我吃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消炎药跟抗生素，但是还是白血球的数值还是非常的高。之后在某一个医院，他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病。其实我那时候是也没有办法走路，甚至那时候我那时候是男朋友，他现在是我丈夫，他要背着我去上班，我要坐有滑轮的椅子才能够到我工作的地方。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也不承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病遗传给我，因为医生说这大部分是因为遗传，他们也非常的忙碌，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要照顾，所以他说了一些话让我很受伤，他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病，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时候大学毕业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费，就是靠着一点点以前的积蓄，我也不敢再跟爸爸妈妈要钱，那段路很辛苦，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我自己对于我在大学所学的会计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刚好神开了一条很奇妙的路，让我去走教育。我也非常的幸运，那时候还蛮竞争的，就是考上之后又可以修教育学分，那就可以顺利有一个教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很顺利的考上这个研究所。那在那里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记得有一年的圣诞夜非常的特别，我都没有特别认识的人，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的身体为什么每天都是这么疼痛？那时候我就跟神说， 神啊，我好羡慕别人能够很自在的走路，我每走一步路都是跛脚的。所以每当跟我的同学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都走得好快啊，我只有在后面慢慢的走，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每走一步路，我的身体在发炎，我的髋骨在疼痛。那一次圣诞夜，刚好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教会，那时候我很孤单，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圣诞夜的时候都特别到教会去，因为有礼物可以领，那里很温暖很热闹，有很好听的诗歌。那时候我到教会去了，然后那时候哇，那个圣诞夜的感觉真的好美好。我又想到那一幅图，耶稣摸那只羊，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圣灵充满，就想到耶稣在摸着我这只羊，他告诉我，我在你身边，你不要怕。地上的父亲虽然让你觉得受伤，但是你还有天上的父亲毫无条件的爱你。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感到好大的好大的温暖。所以那时候刚好也神很奇妙，然后让有两个基督徒老师非常的关心我，那他们也成为我的一个榜样，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参加了校园团契。那时候很奇妙，当我开始参加教会的一些主日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竟然可以跟我的同学一样走路不疼痛，而且可以走路走得很快。
哇，
感谢主，
当时是真的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不但是一个好像主在跟你讲话，
是
同时你的身体也有一个印证，是不是？
是，
不知道当年是谁把那一幅画挂在那里的，可是我真的相信主是借着那个人的手把那一幅画挂在那边，是为你挂的。
感谢主，
要真的感谢主。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在您的周围有谁是别人看不起的？是穷人吗？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吗？是没有工作的人吗？是身体有缺陷的人吗？是给外人或外国人工作的人吗？是谁？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的税务员。税务员在圣经里常常被称为税吏。当时罗马帝国占领以色列国，罗马帝国军人是占领军，所以虽然也有一些例外，一般的犹太人恨恶罗马人和那些给罗马政府做工的犹太人。当时的税吏就是给罗马帝国工作，不少税吏都是犹太人吧？那么他们代表罗马帝国和罗马军队向犹太人收税。一般人认为他们差不多是出卖国家的。当时有一位税吏名叫马太。马太因为他是个税吏，所以一般犹太人看不起他。马太对耶稣的教导很感兴趣，他喜欢听耶稣的教训。耶稣也重视马太，知道马太追求神的真理，仰望神的天国。圣经是这样描述耶稣呼召马太，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就起来跟从耶稣。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高高兴兴地放下了他的工作，跟从耶稣。神已经把马太的心给他预备好接受福音。马太聆听耶稣的教导，聆听他的教训，知道他所听到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但是身为税务员的马太能够被神悦纳吗？一般人看不起马太，但是耶稣不是一般人。也许一些税务员不爱他们的同胞，但是马太不是一般的税务员。耶稣看得起所有人，所以耶稣给马太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开始做人。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说，神不偏待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我们也应该尊重他。因为耶稣尊敬马太，马太不但成为基督徒，他放下了他给罗马帝国的工作。几年以后，马太写了耶稣的传记，就是今天圣经里的马太福音。是的，我刚才所告诉你的故事就是马太自己写下来的自传。请问您看不起谁呢？看不起人没有用啊，浪费时间，浪费心力。最好跟着耶稣的榜样，要把更好的标准，更高的目标摆在一个人的面前，给他机会改变他的态度，他的做法以及他的行为。耶稣完全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拒绝马太，看不起他，但是耶稣给马太一个机会重新开始。马太马上抓住了机会，跟从耶稣。您和我应该伸出我们的双手，欢迎人改变。我们也要改变，从看不起某人改为看得起所有人。在我们的周围，也许就有一位马太等待着我们看得起他，给他机会改过自新。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Holy, holy Lord, God of power and migh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今天晚上能够在收音机的旁边陪伴您一起共度这个夜晚，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希望所有的节目内容都可以给您带来快乐。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您独自一个人在收音机的旁边，您的心里有失望，有孤独，有痛苦吗？如果您有这样的感觉，我想介绍给您一位好朋友。事实上，他是你我人类的救主，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下面我想告诉您一个耶稣的真实故事，能够帮助您认识这一位耶稣究竟是谁。有一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有一个病人在那里，病了38年之久。耶稣看他躺在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池子旁边，知道他已经病了很久，就对他说：“你想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我进池子。当我试着自己进去的时候，总有人抢在我之前先下去。”耶稣对他说：“站起来，收拾起铺盖走吧。”那人立刻康复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位病人曾经心里有别人感受不到的痛苦，他听说天使把池水搅动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病就可以得到痊愈。于是想尽办法要下到池子里去，却发现自己能力有限，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身边人来人往，同情的援手却迟迟不来，相伴的只有失望、孤独、痛苦。直到耶稣的来临，耶稣看到了他，把他的病治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您在收音机旁边，身上也有病痛吗？是不是花了许多的钱都治不好呢？也许您有其他方面的痛苦，有其他的问题，可是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解决，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身边没有同情的援手，没有解决问题的帮助。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你的好朋友，耶稣也愿意解决你的问题，请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帮助。我这里有一本圣经，可以更加的帮助您认识这位耶稣，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耶稣残疾。 终生残疾会让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了解你的处境。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朋友莎拉和丹尼斯有一个名叫丹尼尔的十几岁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遗传病和自闭症。丹尼尔一直与他身体上种种的问题搏斗，这对莎拉和丹尼斯来说十分的艰难，但更难的是，丹尼尔的自闭症使他难以融入同龄的孩童之中。他的手不是持续不断的拍打，要不就是不断重复发出滴答声、抽搐声。他的眼睛从不看任何人，甚至是他的父母。这一切的情况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社交困难。问题是，丹尼尔患有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就已够他们受的了，但你要知道，他的父母与他是一起生活的啊。丹尼尔的身体和人际关系问题不仅影响到他自己，也影响到他的父母，真是求主怜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莎拉都在为此苦苦的挣扎，他甚至难与上帝亲近。上帝真的理解他家庭中的所有问题吗？这让莎拉的心灵受伤，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所有的人，连上帝都没有真正理解过他。对他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每天绝望地忍受那种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事实。这也是他们全家这一生所要面对的处境。丹尼尔的残疾使莎拉想与上帝亲近都难。直到有一天，他沮丧地向上帝呼求说，主啊，这是终生的呀，我儿子及我们的余生都将如此度过吗？我必须接受这样的生活吗？主啊，你能理解关心我们的情况吗？当莎拉向上帝发泄怨言后，他坦诚说，上帝的回应令他非常的惊讶。他告诉我，在他刚跟上帝说出他心中的痛苦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他几乎可以听到上帝轻声地对他说，莎拉，我明白的，因为我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在世上的日子都充满着忧伤和痛苦。喜乐之主，我的儿子成为了悲伤之子，而我儿子在世上满是痛苦和泪水，这是终生的。对于一个从未哭过的人来说，在世上的苦难成了他终生的残疾，日复一日。我在天上看着我的独生爱子离开天上宝座，降世为人，牺牲自己承担了世人的罪。莎拉突然意识到上帝确实能够理解时，从那时起，他终于接受丹尼尔成为残疾的事实，也能够完全地向上帝敞开心扉。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痛苦成为他的安慰，因为上帝完全知道，完全能够理解。上帝看着独生爱子在世上过着忧伤痛苦的一生，这就是让莎拉愿意更加亲近上帝的原因。朋友，你不必有一个终生残疾的儿子才能理解这一切。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有些事情使你远离上帝，因为生命中充满了很多不好的情况，如自闭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多发性硬化症，随便你所能说出的疾病等等。当事情发生时，的确很难去克服，但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即便是终生的残疾，问问莎拉吧，她完全清楚这个中的滋味。朋友们，我想让你们知道，今年七月是庆祝我坐在轮椅上50周年纪念。让我们一起往属灵的高峰前进，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神的大能不是人能够理解的。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彰显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和神赐人生命灵魂的事实，每每叫人看了瞠目结舌，也使得很多人信了福音。下面我们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叫一位死了四天的人复活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再说耶稣带着门徒啊，来到了约旦河外，正在这地方为人们讲经说道，排忧解难。这一天呢，来人报信儿，说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身患重疾，已经危在旦夕了，让老师啊是赶紧回去。这马大呀是玛利亚的姐姐，拉撒路呢是这姐儿俩的弟弟，他们家住伯大尼。耶稣听后是告诉大家说，拉撒路的病啊不至于死，为的是荣耀上帝，大家两日后启程。哎呦，这来人听了就不干了，说呀，老师啊，咱们这就走吧，那病重的可不轻啊，万一晚了怕是不行了。这门徒呢想了就不同了，他们也劝说，老师啊，咱们不能去，说你看犹太人到处找咱们呢，要拿石头打你，现在去多危险呐！耶稣一听忙劝他们，这白天呢不过12个小时，白天有光，一个人走路他看得见，不至于跌倒，可到了晚上就必跌倒了。咱们的朋友拉撒路那是睡着了，我得去叫醒他。哎，他病得那么重，多睡会儿就好了。门徒们的意思是说啊，老师您就别去了，就算他是睡着了，谁叫不是叫啊，干嘛非得您去。耶稣一听这门徒就根本没明白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拉撒路他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现在没在那儿我挺高兴的，为的是叫你们相信。那好，我们即刻启程。啊，这也是啊，耶稣说句话这门徒指不定怎么理解，就说拉撒路睡着了吧。耶稣的意思是死了，可门徒却认为是睡大觉。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啊是伯大尼，在橄榄山旁啊这么一个小山庄，位于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之间。哎呦，这平日的欢声笑语听不见了，听到的都是一片悲泣的哭声。拉撒路确实病故了，大伙儿就帮着这姐儿俩好容易把弟弟给安葬了，玛利亚又病倒在床，哎，看着可怜呐，几天来水米不进，神志不清，醒的时候抱着弟弟的遗物是一个劲儿的哭，一会儿又问主来了没有。姐姐马大是安慰他，哎呀，别哭了，主这就来了啊。说着他的眼泪也下来了，他心里也在问呢，主啊，您倒是在哪儿啊。这马大呀可也真不容易，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又要招呼大伙儿，又得照顾妹妹，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走道都打晃。主啊，你现在可在哪儿啊。突然也不谁喊了一嗓子，主来啦。嘿呦，一听说耶稣来了，马大神猛一抬头，说时迟那时快，他冲出房门直奔村口。到了村口啊，见着耶稣的面第一句就是，主啊，你要是早点来，我弟弟他不会死啊，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您向上帝求什么，他都赐给您。别难过，你兄弟今天定要复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那信我的虽然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主啊，我信，您是神的儿子，就是临到世界的弥赛亚。去吧，把你妹妹玛利亚喊来。马大回到家中去叫妹妹玛利亚，轻声说，快点，老师来了，快带我去。这玛利亚是赶紧起身跟着姐姐就出来了。在那儿帮忙的照顾的这些个乡亲们不知道啊，这以为玛利亚要去哭坟，是赶紧跟了过来。到了村口，一见着耶稣，玛利亚哭通就跪下了。主啊，你要是早在这儿，我弟弟他不会死啊。说着泣不成声。耶稣一看，哎呀，好孩子，快起来，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玛利亚是放声大哭。在场围观群众啊，也都看在眼里，伤心落泪，此时是哭声一片，好不凄惨。耶稣看在眼里，心中悲伤，流下了眼泪。你们把他葬在哪儿了？大伙一听，赶我们走。大伙搀着玛利亚的，有给耶稣带路的，介绍情况的，成群结队朝着墓穴走去。在人群这当中啊，这也有些议论说，哎，你看耶稣对拉撒路多动心呢、啊、说是啊，我说啊，你看他真能让拉撒路复活吗？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他能开瞎子的眼。哎，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咱们到那儿就知道了。这正是生老病死难琢磨，生离死别伤害多。耶稣要让世人看，拉撒路今要复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